各位听众平安。上次故事讲到小撒母耳被送到示罗，在祭司以利面前学习如何侍奉耶和华。一年以后，他的父母又去神的殿敬拜神，舅嫂也去看看自己的儿子。临别前，祭司以利又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哈拿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这样的祷告啊，可说到哈拿心眼里头去了。可不是吗？装什么呀？谁不愿意听啊？他们向以利致了谢，就回本乡去了。就这样，撒母耳的母亲每年都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当然是一件比一件大啊，但是做工却是照样的细腻。每次随着丈夫去示罗献年祭的时候，就带给撒母耳，跟儿子亲热一下，与老祭司以利聊上几句。以利每次还都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哈拿祝福，祷告词祝福的话跟上次也差不多。我跟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近前人面前，神还真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从第一年他们夫妻两个上示罗来敬拜神，然后看完撒母耳回家以后啊，哈拿就又怀孕了，接二连三，年复一年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后又添了一儿子。这多少个呀？掰手指头一算，在撒母耳以后又生了三儿两女。这是什么呀？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是神亲自眷顾哈拿。故事讲到这儿，您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了。凡是向神忠心、对主有信心的人，那么神的信实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显现。这事儿啊，不但让做父母的高兴，就连做这大哥哥的撒母耳也每次都被神的恩典与祝福而惊喜啊。这可有意思哈，每年妈妈来看我的时候，不是怀里头抱着一个新娃娃，就是左手领着一小子，右手拉着一丫头，而且前边还挺个大肚子。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见了自己还特别亲，大哥哥长大哥哥短，把撒母耳叫的那叫一个甜哦。这群男男女女的孩子全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这下边的故事咱们在这儿就不讲了。以利加拿、哈拿以及比尼拿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在家里头过幸福的生活咱也不提了，咱就单说这撒母耳是怎么在示罗跟着老祭司以利在神的殿面前渐渐长大的。以利他是个好人，他忠心敬畏耶和华，为人正直，生活光明磊落，他心眼软，对谁都充满怜恤，对小撒母耳那就更甭提了。在面上是师父与徒弟的关系，其实那是比爷爷对孙子还亲。因为撒母耳太讨人喜欢了，他勤学好问，什么事儿一教就会，你嘱咐他一次的事儿，他能记一辈子。所以这里里外外的人呐，谁见了撒母耳谁都高兴。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撒母耳见了谁，哎，他都高兴。您说他为什么见了谁都高兴呢？因为撒母耳敬畏神呐，所以他生活当中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到神面前献祭、敬畏神、感谢神、赞美神的人。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撒母耳就特别喜爱身边的所有人。这么一来啊，他就是良性循环了。不但师父以利爱他，众人们爱他，耶和华神也越发喜爱他。您说这真是名师出高徒啊！撒母耳的父母真是拣选对了，把儿子从小托付给以利，让他教，向他学，这不长大就错不了了。 听众朋友们，您还别太早下这结论，这跟以利他有关系没有？有点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乃在于撒母耳他自己。这外因他有了，环境有了，内因还得起作用啊，你自己得是那块料啊。撒母耳要不是一个把自己全身全心都奉献给神，愿意侍奉耶和华的人的话，那你以利本事再大，再耐心，再怎么教，你也教不出来个什么东西。就像老母鸡要是趴在又滑又光又白的一圆石头子儿上，就是敷上它一辈子，那石头子儿也不能变成小鸡儿。我跟您说啊，以利他自己的那俩儿子呀，就是他自己那俩亲儿子，就不怎么样。虽然他们也是祭司以利亲手教的，在神的殿前殿后院里院外长大的，但是他们不敬畏神，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觉得会幕里头没有神，至圣所帘后头是空的，他们从来没有被神的灵感动过，更没听见神对他们说过什么。虽然他们两个都是神的祭司，众以色列民所最敬畏的职务，但他们不知道做祭司的意义到底是何在。他们以为这哥俩能当上祭司啊，就是命好，谁让我老爸是祭司呢？我们俩继承祭司职位就是天理，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就应该尊敬我，你们就得上赶着的把最好的东西带到我这儿来，我按照传统上的规矩给你们好好操办，回头事儿灵验了，你们还得回来感谢我，要不然就是你们的不虔诚了。所以时间一长，这俩儿子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营私舞弊，胡作非为，而且是越来越嚣张。他们背着自己的父亲干了许多许多的坏事儿。这不是以利老了吗？况且又把心思全都浇灌在撒母耳身上，所以没人管这俩儿子了。这会幕前院祭坛旁边左左右右的事儿，全都让这哥俩给包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欺负百姓，他们对这些前来朝拜神的信男善女啊，蛮横不讲理不说，还勒索压榨。一开始是先捡软的老实的欺负，后来见那硬的聪明的在神的院里头也不敢怎么说话，他们就开始谁都欺负了。最后嘿，这哥俩还给大家都定了规矩，凡是有人到这儿来献祭正煮肉的时候，这哥俩就派仆人过去，手拿三尺钢叉，将叉子往人家别人的罐子呀、鼎啊、钵呀、锅里头扑哧这么一插，插上来的肉全归祭祀，剩下来的才献祭给耶和华呢。要是你们那锅里罐里的只有一块肉让我给插走了，那活该，谁让你只带了一块呢？你知道我这儿有这规矩，你还只带一块肉，你不是诚心跟自己找麻烦吗？您看，当时以利加拿他就给哈拿两块肉，这样被他们插走一块呢，还能留下来一块。不过按照我现在这么一解释哈拿为什么得两块肉的话，那我前边那几讲故事就都白讲了。不过这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圣经上就写着说，凡是到示罗的以色列人，哎，这俩儿子都是这样对待，那就是没有例外的呀。那凭什么他们不抢哈拿和以利加拿的肉呢？所以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第一次送撒母耳去的时候就把肉带得足足的了。您还记不记得他们赶去了三头大公牛？你们不是就想插一块肉啊，你插呀，我让你吃得饱饱的，没劲儿再拦住我献祭给耶和华。所以那天这哥俩一看这架势也都给吓懵了啊，说一头就够了，一头足够了。那这是遇见大方的人了，愿意把自己所有包括亲儿子都完全献给耶和华的人，那普通去献祭的人就倒了霉了。这哥几个有时候吃煮过的肉啊，觉得不过瘾，没味道，他们觉得生的好，比较鲜，烤得通红通红的，刷点酱自己吃起来那多棒啊。 所以他们又打发自己的仆人到处去抢生肉，而且是在献祭人未烧纸油以前，他们就要去拿人家的肉，而且还跟人家说别去烧纸油，马上就得给，不给就抢了啊。他们这么一折腾，谁还有心思献祭呀？所以他们这种横行霸道的作为啊，就让许多人不愿意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甚至厌弃这件事儿。所以我跟您说啊，讹诈勒索是犯罪，抢东西是犯罪，自己立规矩破坏耶和华的规矩是犯罪，但最大的罪，最使神气愤的罪，乃是不但自己藐视耶和华，看轻耶和华的祭物，而且还因着自己的恶行影响别人来到神面前。你说他们犯这么大的罪，老祭司以利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天天跟他们念叨，可这俩长大了的儿子不听啊，时不时的还刺的他老爸，讽刺他老爹呢，说您这老头全以色列民顶头上司，有这么大职权你都不用，你这是浪费资源呐！况且我们怎么了，不是就是吃点肉吗？所以每次啊，他老爹说一句，那俩儿子一人顶十句，一共顶回来20句，弄得老头是干瞪眼白着急。况且现在已经年纪老迈，实在教养不动这俩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了，所以别人怎么在他面前悄悄的告状啊，他只能摇摇头啊，哎呀，孩子长大了，我管不了啊，交给主了吧，交给神了。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啊？自己的孩子不管，管也管不好，还说交给神了。这老以利就是这样，对自己这俩儿子是无能为力。但每一次，无论是他自己发现自己儿子又干了什么坏事，或者听见别人反映儿子又在以色列民当中干了什么坏事，他都转过头来语重心长地对撒母耳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儿啊，快过来，快过来，你听我说啊，你长大了，你可千万不能像这两个孽种啊，他们这是得罪神呐、听见了吗，孩子，你可半点儿也不能像这两个学呀。每次听见这话，撒母耳都去报老祭司以利，好好的安慰他，而且向他保证一定不学坏。要不是主耶和华亲自保守撒母耳，加上撒母耳对主有一颗敬畏的心，我跟您说，近朱者赤，三天两夜的，撒母耳早早晚晚也成为一个小坏蛋。而且他那聪明劲儿要是都发挥出来的话，那是坏的比谁都得坏。所以撒母耳有事儿没事儿的脸总是朝向会幕，仰望他心中的耶和华，他只愿意跟老祭司以利在一起，就像个小尾巴似的形影不离，这样可以避免他受引诱遭迫害。这不后来又出事了吗？何弗尼菲尼哈以利这俩儿子实在是眼中没有神，他们竟然与在会幕前面伺候的妇人苟合，在圣地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下子老头可火了，心眼儿再软再有怜悯，该说的话也得说了，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行这种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哪种事儿啊？这俩还犟呢。哎呀，你们俩别争了，住嘴，我从众百姓那儿都听说你们所做的恶行了。我跟你说儿子呀，不能这样啊，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要是得罪了人，咱们这有誓师可以审判他呀，可是人要是得罪了耶和华，谁还能为他祈求呢？您说这老爹是不是疼自己这俩儿子？谁是誓师啊？老爹他自己就是誓师， 你要是跟谁过不去，谁跟你过不去，誓师就像大法官一样，他是专门为百姓定夺是非的，判了谁对，判了谁错，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还钱的还钱。可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儿，你说你跟别的妇女乱来，犯奸淫的罪，这事儿照样可以按法律来判，到底是他勾引了你，还是你欺负了他，到时候就按规矩判。可你现在犯的罪比这重得多呀，你们是以祭司的身份与在神会幕前边服侍的这些妇女苟合，你玷污了神的殿呐、啊！你这是明明侮辱神，得罪神呐、啊！你得罪了真神耶和华，谁能为你求啊？我这当祭司的老爹为你祷告也不灵啊！父亲的话是这么讲了，可这儿子们不听。您说他们为什么不听啊？干嘛要铁石心肠的犯罪与耶和华作对呀、啊？以卵击石，这不是诚心跟自己过意不去吗？傻也不能傻成这样，愚也不能愚到这种程度啊！您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上记载着说，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要反过来理解这节圣经，就是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然而他们就还是不听父亲的话。那咱们再正着分析一下这节圣经，如果耶和华不想要杀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听父亲的话。难道他们不听劝告，不回心转意，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吗？是不是如果耶和华使他们的心刚硬，就像耶和华当时使法老王心刚硬，一直咬着牙跟摩西作对，最后把自己带进灭亡，成为神的审判给以色列民看的话，那法老王是连跑都跑不了，逃都逃不掉。那这俩混蛋儿子虽然是神的祭司，但从来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那最后神就只能放弃他们，任凭他们走向灭亡，饱尝神的愤怒。什么叫恶贯满盈啊？你满了，那就是到头了，该收场了。像他这样犯这种罪的，应该当场就被神击杀。您可这时候千万不要说神不怜悯，没有恩慈，不给他机会。我跟您说吧，该给的全给了，只要活在地上一天，你就有认错悔改的机会。可你要硬着心不改的话，到时候可别赖这个赖那个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绝对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就派人来见以利了。您说，哎，等会儿，神还能派什么人来见以利呀？以利他不就是大祭司吗？他是全以色列民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一年一次亲自进入至圣所与神亲近、向神敬拜的人了。他就是人里头与神最近的，他的职责才是把人的祷告、人的献祭带到神面前，同时又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人。祭司啊，他就是一中介。那您说神要是想和以利讲话的话，那就直接在以利祷告的时候用灵感动他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派什么神人，也可能是天使，来直接见他，向他说话呢？亲爱的朋友啊，您说以利这俩儿子从小长到大，从来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如今变成了这样，不听劝告，拧着性子在神面前犯罪，得罪神，这与他父亲的教育培养有没有关系？这当然有了。所以这儿子犯罪，他跟父亲有关系，甚至可以说他就是父亲的过错。教子不严，那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犯罪。但既然你以利还是个讲理、敬畏神、听得进去神的话的人，那神就亲自派一个使者来，当着以利的面，用人话一字儿一句的给以利讲清楚，这叫做神对以利负责任。您说这神人他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长不长翅膀啊？
这您甭管，到时候你见着神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先听听他对以利说的是什么话，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我怎么形容他你也不会相信他是神人。圣经上记载着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以利听到这儿，他就只能点头啊，没错，这全是历史，神从来也没有亏待过祭司和祭司的家。见以利都同意，神人便接着代表耶和华向他说，那好，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自己呢？一听这话，以利全身一抖啊，顿时人矮了半截儿，脸都白了。可这还没完呐，神人又接着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人，但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儿，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老头子听到这儿，那是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抖得就跟在筛糠似的，俩眼神都不能对齐了。再多听几句这样的话，非得出事儿不行。可那神人不管，伸手一拖老头的下巴，让他把脸冲着自己，又大声的清楚代表神对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一听见这几句话呀，老头子以利的脸色还好了点儿，他连忙点头。虽然他不完全懂到底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谁将是这个忠心的祭司，更不明白谁将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他心里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还有盼望，自己所犯的罪没把神的计划全都给砸了，神还能有办法挽救，他能找到新的人，把被自己败坏了的这摊子给收拾起来。因为前面有一句提到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这可真把他吓坏了。神的居所，也就是神的会幕，要是因着自己的罪给败落了，那还得了啊？儿子死不死，以后子孙是不是能活到老，这还都是小事儿。但一听到自己有一天必亲眼见到神的居所败落，以利才差点没当场死过去。后来神人就又接着对他说，你们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这位新立的祭司，可怜巴巴的央求他说，
求您赐我祭司的职分吧，好叫我得点饼吃，弄点银子花。”
说罢，这神人一转身就走了。老头子连起身送客的劲儿都没有啊，直挺挺的坐在地下，心想这完了，这个因着犯罪家里人都短命不说，这以后当祭祀都不是为了神了，乃是为了自己能有块饼吃，有点银子花。这神职人员当的可有点太惨了吧。